度假加勒比六，圣马丁 ST Martin， 作者华西车城。早在1493年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第二次西印度群岛航行途中，便看见了这个岛屿。尽管他本人并未上岛，还是将其命名并圈入西班牙版图。然而西班牙当时并不重视在此建立定居点，反而是法国与荷兰人热衷此地。当法国人想在特立尼达和百慕大之间建立这个殖民地时，荷兰人发现该岛位于其新殖民地阿姆斯特丹与巴西之要冲，仅以为数寥寥之定居者，荷兰人于1631年轻易建起了阿姆斯特丹要塞，用于防御外敌入侵。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了他们的采盐作业，英国和法国也兴起定居该岛，体会到在此成功建殖民地的经验，他们还想控制这里的盐业贸易。西班牙至此方知该岛之重要，西班牙与荷兰之间展开了肆虐的80年之战，相互攻击，追逐利润。1633年，西班牙从荷兰手中夺取该岛，几乎将其他所有殖民者逐出岛外，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在加勒比海和圣马丁的基地，加上十分微薄的利润，西班牙人失去了他们继续捍卫他的动机。1648年，他们抛弃了该岛。在圣马丁再次无主的时候，荷兰与法国卷土重来，经过几次较量，谁也无法将对方赶下大海。1648年签订合约，将该岛一分为二。1648至1816年间仍然冲突不断，尽管边界改变达16次，最后以法国人获得21平方英里，荷兰人得到16平方英里而收场。棉花、烟草和蔗糖的耕种导致法国与荷兰贩运大量奴隶从事种植，很快奴隶人口便超过奴隶主。经受苦役的奴隶不断抗争，1848年法国一侧结束了奴隶制，15年后荷兰一侧也废除奴隶制。头天回房较晚，起床以后接近中午，吃完中饭，我们来到顶层甲板，在游轮这个高度可以远眺整个圣马丁港远处的城市、渔村和海滨沙滩。一声汽笛长鸣，远远的海面出现一艘游轮，愈来愈近，游轮的个子与勇气号不相上下，大概是朝我们这边航行。一艘红色临港船迎面朝它驶去，满载游客的大船就要进港。低头看看我们勇气号旁边正好有一空着的泊位，他会不会来这边作伴呢？我们决定在甲板上等候，观看他如何靠岸。快到码头，大船来了个180度掉头，船尾对着我们慢慢退着进入泊位。对方甲板上也有很多看风景的客人，也有一些朝我们这边张望。船首船尾的小门打开了，小小的平台伸了出来，水手们从平台上抛下缆绳，码头上的工人用电瓶车拖拽，将缆绳套向泊位边巨大的铁桩，船上的马达慢慢收紧缆绳，大船的船帮便紧紧地靠在了码头上。停泊了两艘游轮的码头顿时繁忙起来，从两艘船下来的乘客占据了整个码头。各种服务车辆也开始作业，清除船上的排泄物，装载新鲜蔬菜、瓜果、食物、日用品，一片繁忙景象。抬头一望，两边的大船少说也有十来层楼房高，我们感觉像是走在城市中的小巷道内一样。那船的乘客很好区分，几乎全是白种人，很多人讲着听不懂的语言，一定是刚刚跨过大西洋来自欧洲的人们。我的三位同行打算就在附近转一圈，然后回船上 继续我们的牌局。固执的我却想找个好沙滩下海，昨天圣基茨的海滩玩得痛快，来这种地方岂有不下海之理。好说歹说，他们勉强答应走到附近的海滩看看。一般海滩后面一棵阴凉树下安顿好坚决不下水的太太们。最终朋友还是在我鼓动下换上了泳装，脚踩滚烫的沙滩，我们扑向大海。玩沙、戏浪，关于时间过得飞快。水中扑腾几个来回之后，转眼不见了朋友。太太们说他没有回来，与我在海边同游啊。反身回到海滩，只有空无一人的浴巾独自暴晒，心想他一定是沿着长长沙滩到远处看美女去了。管他的，躺到浴巾上，我先睡他一会儿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朋友回到我身边，并没有讲看了多少美女的事，只是告诉我打听了那边玩喷气艇的行情，好像是140块钱一小时，我们都同意。在这么漂亮的海滨消费，那玩意儿不值得。朋友家里也有喷气艇，他说夏天回密西根带我们去果园湖玩。